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敦促土耳其准许瑞典加入北约，北约秘书长表达审慎乐观。债务上限协议通过程序，委员会众议院预计今日进行全院表决。中国五月制造业 PMI 差过预期，股市迈向熊市。乌克兰对伊朗实施长达50年的新制裁。曾控拜登性侵美国女子李德，寻求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美中紧张局势升温，中国科技业总部纷纷外移求生。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呼吁美台应签署免双重重课税协定。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胜选连任两日之后，华盛顿目前已经开始要求土耳其放弃反对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立场。对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表示审慎乐观。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瑞典和芬兰去年扭转几十年来犹豫的态度，正式申请加入北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认为，瑞典距离及时参与7月11日到12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北约峰会已经是触手可及。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峰会前的外交部长会议前夕，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向记者表示，即使没有任何保证，但是我们绝对有可能达成一项解决方案，并且在那个时候决定给瑞典成为正式成员。而正在前往欧洲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说，瑞典政府已经着手处理土耳其关心的问题。他敦促土耳其立即敲定给瑞典加入北约，强调这个北欧国家已经采取重要行动，化解土耳其对瑞典加入北约的疑虑。联邦众议院程序委员会星期二晚以7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提高债务上限协商的法案，形同在保守派强烈反对之下，国会已经通过第一关重大考验，预计星期三晚将会进行全院表决。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上周末已经就多达99页的2023年财政责任法案达成共识，同意削减联邦支出，并且提高债务上限到2025年之后。不过保守派对这项协议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已经同意众议院共和党人上个月通过的一项法案，但是在今次的协议减少的支出远低于当时的法案内容，而共和党领袖正在四处奔走，设法令这份协议通过委员会表决。右翼共和党人罗伊星期二上午在保守派自由党团召开的记者会表示，每一位共和党人都应该投票反对这项协议，这是一份很差的协议，没人要我们来这里再借多40000亿美元，但是就得不到一些回报。由于需求减弱，中国五月份制造业活动的萎缩速度已经超过了预期，这令北京当局带来巨大的压力，亦都加剧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令中国股市正迈向熊市。据中共统计局星期三发表的数据说，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是 48.8%， 不单止低过4月份的 49.2%， 亦都低于 50% 的荣枯线。同时该数据亦都跌穿了路透社经济学家预期的 49.4%， 而且在5月份服务业活动进一步放缓。官方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是 54.5%，比上个月下降了 1.9%， 咁系四月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对此，中粮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铭向路透社话 ，PMI 数据显示中国可能正走向 K 型复苏。K 型复苏是指不同的行业、企业或者社会群体的复苏速度同程度都不一致，形成一个分叉的走势。庞铭话，如果没有高效有力的政策行动促进更广泛的复苏，低迷的内需需求可能将会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增长。 星期二，乌克兰当局对伊朗实施了一个为期50年的新制裁，作为伊朗提供武器给俄罗斯军队的回应。乌克兰议会在宣布的制裁行动中包括禁止向伊朗出口军事和民用两用商品，以及暂停有利于伊朗居民的经济和金融的义务。制裁还禁止伊朗货物通过乌克兰过境，并且禁止伊朗飞机飞越乌克兰领空。这个月以来，俄罗斯使用了大量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加强了对乌克兰的袭击，导致很多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以及平民死亡。上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要求伊朗人民不要成为俄罗斯恐怖活动的帮凶。泽连斯基表示，截至上星期三，俄罗斯向乌克兰总共发射了超过1160架伊朗无人机，其中大约900架被乌克兰击落。之后几日，俄罗斯持续加强空袭乌克兰的力度，而且这个数字还增加紧。曾经在2020年大选期间指控总统拜登涉嫌性侵的美国女子李德，星期二现身莫斯科，表示她自己正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寻求取得俄罗斯公民的身份。现年59岁的李德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串流进行的访问时候说，她是以度假者身份来俄罗斯。1993年曾经在拜登国会办公室短暂工作过的李德表示，一名共和党议员告诉他知他的人身安全堪忧之后，他希望自己能够留在俄罗斯。根据李德2020年初声称，1993年8月时任联邦参议员的拜登在国会山庄走廊性侵当时只是29岁的他，因此成为媒体焦点。但是拜登曾经断言驳出这项讲法，并且表示这不是真的，我明确地说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目前还未清楚李德的指控是否曾经受到正式调查，但是李德表示，自从他2020年公开指控拜登性侵之后，就不断收到威胁，有人威胁要他入地狱，亦都有人威胁他的人身安全，甚至有人说他是俄罗斯特务。随着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升温，尤其是华府近年来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祭出制裁行动之后，中国科技业界去美国发展的难度已经越来越高。路透社报道指出，为了减低美国政府的关注，部分中资企业开始在海外设立总部。部分中国科技业老板近日表示，他们需要进一步取得海外永久居留权或者公民身份，才能够避免中国企业在美国受到的制裁。而为了防止受到中共当局报复，一名深圳科技业老板莱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拒绝透露姓氏。他表示，他成立3年的软件创新公司在东亚大约有100名使用者，在北美亦都拥有庞大的用户群，现在是达到前往美国拓展事务版图的阶段。他和路透社采访的其他7名中国科技企业家一样，都试图取得他国的永久居留权或者身份。据深圳商业顾问公司北美生态系统研究所总裁彭家荣说，中国企业寻求在海外重新建立总部，甚至在公司的定位去中国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据彭博社星期二报道指出，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30号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举办的早餐会提到，台美之间没有签署避免双重科税的条件是不公平的，这阻碍了台湾半导体公司的投资，并且说他希望最近的贸易谈判能够促成两国政府之间达成更深入的协议。萧美琴说，台北和华府之间没有达成防止双重科税的协议，包括台积电等台湾企业都发现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进一步在美国扩大投资的障碍。萧美琴指出，台湾是美国前10大贸易伙伴之中唯一一个没有和美国签订防止双重科税税务协定的国家，因此台湾企业包括很多在美国投资的半导体企业 在美国缴纳的税款比其他外国投资人多很多，这并不公平。他提到美台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最近成功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他期盼未来台美双方能够行得更远，洽谈签署更多互惠的双边贸易协议。
中国战机南海上空直切美军机前方，美斥责不必要的挑衅。美国军方星期二表示，一架中共战斗机在南海国际空域以不必要的挑衅动作拦截美国军用飞机。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布声明说，今个月26号中共歼16战斗机直接切入美军 RC-135 电子情报侦察机前方，迫使美机飞进该机后方的乱流。美国空军公布的影片显示，中共战机的距离很近，造成的乱流令到美国军机晃动不已。美军印太司令部指出，这一架美军 RC-135 侦察机当时正在国际空域执行安全和例行作业。声明中还说，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美国将继续自由而且负责任的飞行、航行和行动，并依据国际法对所有国际空域的船只和飞机予以尊重。声明中强调，美方期待印太地区所有国家依据国际法安全地使用国际空域。据报道，这一类拦截事件时常发生。去年12月，一架中共军机来到距离美国军机不够3公尺的范围，迫使美机闪避以避免在国际空域发生碰撞。朝鲜发射太空卫星，韩日解除警报。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在当地时间5月31号向南方发射了一回他所说的太空卫星。这一次发射导致韩国和日本部分地区发出紧急警报。朝鲜之前说将在5月31号到6月11号期间发射一颗军事侦察卫星，来到加强对美军活动的监察，并表示这一次将向南方发射火箭，预计各级组件和碎片将会从黄海上空跌落并落入太平洋。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6点32分左右，空袭警报在韩国首都首尔响起。首尔还警告市民为撤离做好准备，后来发布提示说撤离的警告是错误发出。日本政府星期三清晨通过全国瞬间警报广播系统，向冲绳南部地区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在外面的居民进入室内隐藏。日本后来表示导弹不会飞到日本领土，并解除了警告。朝鲜军方高层领导人在星期二表示，美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令到平壤必须拥有能够实时收集有关敌人军事行动信息的手段。在星期三发射前，美国国务院强调，朝鲜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都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美国再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新军援。美国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的新军援，预计这一批援助方案将包括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使用的弹药。据美国之音星期二报道，这一批援助方案预计将在星期三宣布。这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说，最新援助包括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所使用的火箭，以及更多的坦克弹药和反装甲能力。乌军预计很快将发动反攻。据官员们说，美国将提供祖尼飞制导航空火箭和 AIM-7 雷达导引空对空导弹，用于空中支援。军援方案还包括复仇者防空系统和毒刺地对空导弹系统。这一批援助方案一旦公布， 将是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第39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从美国国防部现有库存中提取武器设备。与此同时，根据美国欧洲陆军的一项声明，大约200名乌克兰军人已开始在德国接受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加油作业和维修培训。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70亿美元的援助。纪念日周末，近40名少年暴徒恶毒袭击休班海军陆战队员。一段视频显示，三名享受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假日的海军陆战队员在走向南加州圣克莱门特码头剧场时，遭到多达40名少年暴徒的尾随和殴打。队员们说，他们只是口头制止这些青少年在南加州海滩上燃放烟花。其中一名军人亨特·安东尼洛说，我们话俾佢哋听，我哋系海军陆战队，以为佢哋会离开，但佢哋冇离开。视频显示，上个礼拜五傍晚，当队员们走上几级台阶时，尾随有一啲人大喊叫佢哋滚开，然后有人跑上嚟，对走喺最后嘅安东尼洛拳打脚踢。安东尼洛犹如片刻将攻击者击倒。暴徒们随后蜂拥而上，安东尼洛同一位同袍被压在地上，两人用手臂抱住头，暴徒们继续踢打不停，直到一男一女冲过来大喊让暴徒停下来时，袭击先至结束。至少还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亦遭到暴力攻击。警方表示，考虑到涉嫌人的数量，该事件被认为是使用致命武器袭击，并表示要查明所有责任人，并依法起诉。圣克莱门特市长邓肯表示，海军陆战队员在这个城市受欢迎，袭击发生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令人气愤。科学家警告，佛罗里达州的海藻堆可能含有食肉细菌。科学家们近日发现了一种生活在佛罗里达海岸的海藻中的危险细菌。这一种海藻被称为马尾藻，通常是口口纠缠在一起的藻类团。马尾藻一旦被冲上岸，通常就开始腐烂，产生有毒气味。科学家们警告说，马尾藻有可能同被胡菌污染的塑料垃圾混在一起。3月底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1988年到2018年间，美国东部的创伤弧菌感染从每年10例增加到80例，到2100年可能进一步增加到每年200例。美国疾控中心说，一些创伤性弧菌感染会导致坏死性筋膜炎，这个是一种严重感染，会杀死开放性伤口周围的肉。有开放性伤口、割伤或创伤的人可能会通过直接接触淡水或海水的混合物而接触到弧菌。弧菌可以侵入血液，引起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症状包括发烧、发冷、血压下降和皮肤起泡。疾控中心表示，大约20%的人死亡，有时是在发病后的一两日内死亡。